第四节，哈尔滨之行。新婚仅一个月的侯光炯，为了土壤调查，不得不告别了妻子，于1931年9月中旬同常隆庆一起踏上去哈尔滨的征程。他们乘坐京山铁路，经天津到山海关，再接沈哈铁路，过长春到哈尔滨。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出山海关后又相继驰过了松辽平原和松嫩平原。时值金秋季节，茫茫平原上正是高粱红、大豆香、玉米成熟的时候。一些地方头顶白毛巾的农民正在艳阳下收获，有的不少建筑顶着苍龙状的大屋顶，周围围着数个同样形状的小屋顶，还有一些建筑的屋顶是数个尖塔或尖顶，洋溢着收获喜悦的农民们赶着满载庄稼的大车拉向晒场打场。晒场上到处堆放着金灿灿的玉米、红红的高粱、黄澄澄的大豆，还有小米、栗子等各种刚打下的粮食。侯光炯他们为我国有东北这样肥美的黑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到达哈尔滨火车站，看到那里的建筑及后来走过中央大街所见到的情景，让侯光炯他们感到十分惊愕。街上走的不少是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的人，充满了异国情调。要不是街道两侧还有一些中国式的建筑，和街上走着不少黄皮肤的中国同胞，说不准还真以为走出了国门。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哈尔滨有不少的欧式和俄式建筑，尖顶或尖塔群立的是拜占庭式建筑，而四方柱支撑的穹窿顶状屋顶呈葱绿色的建筑，哈尔滨人把它叫做洋葱头，是哥特式建筑。街上的外国人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俄联合建筑中东铁路来的，后来部分留了下来，主要是俄国人。此外还有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的人。中东铁路建成后由俄国人管理，很多不平等条约压在中国人民头上。1929年张学良以武力收回了中东铁路，中国政府废除了不平等条款。常隆庆、侯光炯在道里找了一间距火车站不远的旅社住下来，才感到哈尔滨的政治氛围十分紧张，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据说住在沈阳、大连的日军调动频繁，日军正欲占领我东北三省，侯光炯他们只有抓紧时间立即开展野外土壤调查。可是就在开始调查只几天的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先是从9月1日这天，日本关东军策划和制造的柳条沟事件，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驻军并占领沈阳。结果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几天时间日军就侵占了120多座城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到1932年1月，不到半年时间，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千米的祖国大好河山都被日寇占领，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侯光炯他们感到极大的愤慨，可作为一介书生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他们利用1:5万比例尺的地形图，选取了两条大致与松花江及其支流相垂直的线路进行调查，从哈尔滨东南部向地势最低的西北方向进行土壤勘探，即主要从由花岗岩，其次为火成岩和部分沉积岩建造并经侵蚀塑造的低山波状起伏的丘陵，再至山前的洪积、冲积台地，海拔200米左右，接着又穿过松花江支流阿市河及干流河谷的河流接地 河漫滩。哈尔滨城区即位于河谷阶地上，河漫滩位于河谷谷底，宽度从几百米到几十千米不等，海拔114至120米，高出河床2至5米。河谷中，河漫滩、漫冈、河岸沙堤、牛轭湖和沼泽等微地貌发育。松花江河床中还发育着新滩式的河漫滩。河谷地带西北是平缓的平川地，境内气候差异不大，影响土壤形成过程和土壤发育程度的主要是地貌引起区域水热再分配，水热差异决定了植被类型，因此哈尔滨的土壤与地貌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不同地貌分布着不同的土壤类型。波状起伏的丘陵地貌有利于腐殖质沉积和林洗、林溶过程及黑土化过程，是黑土的集中分布地段。低洼地上主要分布着草甸黑土，中部平川地的局部刚平地上，土体的林溶作用较弱，土壤钙化过程较强，故分布着黑钙土。冈坡地下水分较充足，多分布草甸黑钙土。河谷阶地前沿，河漫滩上地势低平，水分条件好，有利于土壤腐殖质积累和氧化还原过程的交替进行，即草甸化过程形成的草甸土。河漫滩上地势低洼，排水不良的地形包括牛轭湖、沼泽季节性积水，以还原作用为主，旱季脱水氧化，氧化还原交替进行形成沼泽土，其中一部分经开垦、人工熟化形成种植水稻的专用土壤，还查明了哈尔滨的岩土、碱土及风沙土。他们每天早晨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出发调查，顶着骄阳，一身臭汗，一身泥土，在土地上忘情地工作。渴了，喝口自己带的水，或是到农家的井边找口水喝，饿了就啃几口变得又干又硬的大饼，走到哪里就在附近找家大车店或旅店住一宿，实在找不到店，只有求老乡借宿。好在东北人都很豪爽热情，只是住店都是睡大炕，一般都是屋子有多长炕有多长，人挨人，多的二三十人一铺。夜晚，劳累奔忙一天的人们在沉睡中发出各种鼾声、错牙声、梦魇吼叫，形成了一曲曲让人难以忍受的混声大合唱。蚊虫、跳蚤也常常偷袭，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没几天时间，两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全身瘙痒难忍。吃尽了苦头，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他们初步探明了哈尔滨的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和形成条件、形成过程及其成土母质、剖面形态特征、土性与改良利用措施，匆匆从哈尔滨绕道，历尽艰辛回到北京。后来由常隆庆、侯光炯撰写出《哈尔滨土壤约测》的论文在土壤专刊上发表，结束了绥远省萨拉奇县和哈尔滨的土壤调查业内工作之后，为了对我国分布面积很广的黄土高原及东起太行山、南达秦岭、北到长城、西指祁连山、日月山，地跨晋、豫、陕、甘、宁、清六省的黄土调查做准备，侯光炯和同事周昌云于1932年秋来到陕西的渭河平原，对渭河流域的土壤进行盖查。这年正值关中大旱，不少田地禾苗枯死，一些地方几乎颗粒无收。秋初又遇到霍乱流行，到处可见累累新坟，饥民们忍饥受寒，挣扎在死亡线上。侯光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疫病传染的危险，坚持进行土壤调查。 一天夜里，他们寄住在渭南县政府的客舍里，睡到半夜，忽然被鞭笞声、惨叫声、询问的吼叫声惊醒。原来是县政府审讯室传出来的。仔细一听，是县政府的人正在询问因干旱无收、无力向地主交租金的农民，以赖账为名被地主告到县政府。这使得野外调查整整跑了一天，正酣睡的侯光炯睡意全消。他为这世道穷苦农民遭难而愤愤不平。近几年来，侯光炯在北平市郊、东北、华北、西北各地都亲眼见到和听到农民惨遭干旱、洪涝、风沙、冰雹、盐碱等自然灾害侵蚀，庄稼减产欠收和地主逼租，地方当局层层欺压，每一次都使他愤恨不已。无奈之际，他只有寄希望于科学救国，研究好土壤，帮助农民抗灾，多打粮食，这样农民的日子总要好过一些。于是第二天早上又继续踏上土壤调查的路。1932年，地质调查所应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请求，派地质专家支援西部开发。翁所长派常隆庆前往。常隆庆到重庆北碚，出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调查室主任，后任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是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第一人，为后来攀西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誉为攀钢之父。这一年，连继绵、李连杰、熊毅、李庆奎、周昌云相继调入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侯光炯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一开始就受到翁所长的关怀，经常了解他的工作、学习甚至生活情况，还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检查侯光炯的工作日志及野外调查记录。当翁所长看到侯光炯把土壤的农业生产情况与剖面的形态、特征、特性联系起来记载，就说：“好，就该向这个方向努力。”翁所长一面强调土壤调查，一方面虚心地向美国专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新技术、新方法，又要从我们国家的实情出发。土壤调查一定要同我国农民的精耕细作、同粮食产量联系起来，找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说要敢想敢做，不怕失败，才能有所创造。侯光炯在翁所长的栽培下进步很快，仅一年的时间就能独立进行调查制图。所里也很快决定他由练习生升任调查员。